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程曦。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王婷。据我所知，王婷是在国内的媒体从业者，同时也是我们电台主播赵嘉轩的妈妈。王婷，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婷，然后我是一个媒体从业者。其实我的经历很简单，就是大学毕业于就是我们现在的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专业，然后后来工作以后，然后自己又去上学修了一个汉语言文学专业。然后毕业以后我可以说我的青春大概都献给了浙江广电集团吧，因为毕业以后就进入浙江广电集团，然后一直这样几十年过去了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学的是主持嘛，所以就是在前期的很多年就是一直在做主持人的工作，就是毕业以后就是刚开始就是在浙江卫视做主持人这样子。然后主持过我想了一想，就是好像除了新闻类节目没有主持过，可能其他的一些你能想到的一些节目的类型可能都主持过了吧，大概是娱乐类呀、文化类呀、旅游类呀、时尚啊、综艺呀、访谈啊、专题呀等等等等，可能基本上都涉及到过了，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哇，其实虽然说的很简单，但是感觉特别多地方能够展开。我也是一个算是有传媒背景的人，所以对王婷前辈在这个媒体行业的从事经历也是很感兴趣，我们之后可以具体的来问一下。当然你刚刚提到了，其实你从大学的时候就是在学习播音主持专业。其实我有朋友是学习播音主持专业，对，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善于表达，然后非常的大气开朗，然后同时还要做一些形体方面的训练。不知道你当时在应该是浙江传媒学院对吧？
对，
在那个时候读大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然后有没有什么趣事，或者说一些比较独特的一些大学的时候的一些课程，可以给我们来回顾一下的？
趣事其实年代有点久远，我想一想哈，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有只有两个班级，然后男女生比例是非常非常的不协调的。我记得我们大概两个班加起来，因为经常会上大课嘛。两个班加起来是81个人，好像男生就是20个，就是其他全部都是女生。可能当初这个概念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学播音主持可能女孩子会比较合适或者是什么的，就是所以女生会比较多一些。然后趣事倒也没有，就是一种很怪异或者很普遍，就别的学校的学生到我们这里来玩的时候，就会发现经常不管是早上几点或者是晚上多晚，你就会听到一些鬼哭狼嚎的声音，因为我们需要练声嘛。所以就是你早上大概5-6点，你就可以听到就是说我们在顶楼的那个天台上就有同学在啊一就是发出这种声音。然后晚上就是可能你在操场上跑步啊，或者是大概11-12点的时候，你会在小树林里面也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对于这个专业的追求，老师对于我们这个专业的要求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说可能对于主持人来说，就是这个声音气息的是最最最最基础的吧，做这一行可能是这样。
对，其实现在听你在节目里面讲话也能听得出来啊，就是对于气息的控制，然后各种语言语调，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需要投入的专业，而且你可能需要对它非常非常热情才能坚持下来，而且之后你也从事这方面的职业。那个时候会不会有比如说在要上第一次上节目的时候，或者说是在学校里面正在尝试做这种学生主播的时候的一些会不会紧张的时候，或者说有没有这种从紧张到不紧张的这种心态的变化？
非常非常紧张，因为我们学校里自己也有播音室的嘛，然后就是在学校里的时候，其实同学一个一个上，其实你在下面练得非常非常好的时候，但是你一上台等灯光一打开的时候，你这种紧张的心情是根本没有办法控制的，就是不管你练得有多熟，不管你是不是手上有稿子，但是这个紧张感我觉得是没法控制的。然后后来一直到我去电视台实习，也是这样，就是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摄像们都非常好，因为知道你是学生，你稿子背不出一遍一遍一遍，他们也不会来说你这样子。但是我有一次第一次被批评，是因为我毕业了以后进到电视台，然后我们节目要做一个全新的改版，然后要出外景。就是你在演播厅里的时候，那个时候等到我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已经不紧张了，就是因为学校里无数次的练习过，灯打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已经不紧张了。但是那次我们改版要出外景，出外景以后就是在一个公园里面，你知道吗，边上有很多人会看着你，然后看着你的时候你就完全稿子背不出来，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我记得那天是我们早上10点多出发的，一直到5点，我一共7段稿子全部没有顺下来。这稿子很短，每一段大概也就几十秒钟的样子，全完全没有拍完，领导就生气了就是说不拍了，今天5点根本没法拍了嘛，就是说明天再来吧。就是那个时候
光线不太好了，
对，光线已经没法拍了，然后边上的人在看，然后他们也会在议论，你会介意别人的眼光嘛。这件事情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从此以后就是我会花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在幕后被稿的这段时这一块上。所以现在我经常跟我的孩子说，现在不管多长的稿子，10分钟以内我全部分分钟给你拿下，就是因为吃过这个苦头，就是你不能在这个地方重新再跌倒了，不能因为一个最基础的被稿的问题，被稿子的问题影响整个节目的流程。我觉得这是
哇，这个很厉害啊！你说无论多长的稿子，10分钟，那我想象它可能也不是完全是凭死记硬背记下来的，可能里面有一些技巧在里面，而且你要加入自己的表达，要不然的话会显得很生硬。
对，你要学会去理解它，因为这么多年下来，就是你看过稿子也无数个，就是你知道哪些是重点，哪些不是，然后你把重点要记住，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一些理解，你去消化它。当然你还要有些必须要背的东西，你必须要下苦功。就是我明天如果我有直播的话，我今天晚上那个时候还没有提词器呢，就是你全部都要么就是手上拿手卡，要么就是你就背下。那你拿着手卡，你也不可能就是说你一天到晚看在手上嘛，对不对，你总要看镜头的嘛。所以就是晚上不管多晚，哪怕通宵，就一定是把它磕下来以后才能去，就是不能在这个地方再摔倒了。我觉得
其实你这个感觉已经像是能够像运动员一样的那种心理素质才行。其实你像是通宵背，可能压力也很大，然后明天就要上镜，要显得很自然，但是其实你的心理的历程以及对于那种镜头灯光一打上来的时候的那种稳定住自己，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观众不会来管你说你前一天到底有背到有多晚，他只是看你现场的表现好或者不好，对吧？所以我也不能让别人看到你在背后，也不需要让别人看到你在背后付出的努力，只要让人家看到啊，这是一个合格的，最起码是一个合格的主持人，是这样子。
哇，真的果然就是360行，行行出状元，背后的事情我们都是不知道的，很有意思。啊，你刚刚提到你其实之后又读了汉语言文学，是因为自己感兴趣吗？还是说工作觉得这方面会有帮助，然后可能能够出口成章？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原来学校学的，我说的是播音主持专业嘛，那它是一个相对比较专业性的一个专业，就是我们可能会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我们的发声练习上，以及我们的朗读稿子，我们的表情，包括我们主持的一些形体语言上。就是对于就是说你，但是你工作了以后你不可能永远只做一个主持人的，就是我们要会学习，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编导，也许我不做编导，但是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站在编导的思维来考虑这一期节目的构架，我应该站在哪个地方说话，我应该说什么样的话，有很多是要靠主持人现场发挥的。我觉得我在大学里学的这一点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我要可能在文字方面的能力，语言方面的能力，可能是需要去更多的学习的。这样更何况后来我们是要求，就是作为一个主持人，他是要求采编播合一的，就是要求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学这个还是蛮有用的。
哇，那能不能够体验到就是你自己觉得在研究生读完之后跟之前的那种变化，或者说觉得是不是工作中的的确确采编播都能够变得更利索了？
啊，对啊，就是我后来我们出去拍节目，我们的摄像经常跟我们经常出去拍节目的时候去外景，就是一个主持人，一个我，比如说一个我，一个编导，一个摄像，我们三个人出去，然后我们经常走着走着编导就不见了，因为摄像和我都觉得就是我们两个人可以把这个节目 直接拿下了，就是跑到这个地方应该采访什么，应该说什么，反正我自己脑子里我一边走我会一边想好，然后去把这个事情做掉了，然后摄像说我们是不是编导都不用了，只要我们两个人就行了。开玩笑，反正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节目的整个框架，就是至少也可以跟编导商量，就是我的想法是这样可能更好一些，我一些编导的思维，包括我有一些后期的思维，我觉得我这样说话的时候可能对于后期的剪辑来说更方便一些，就是我会帮他想一些这些东西。
的确，就是你更游刃有余了。但是我想说的就是，求这个编导的心理阴影面积，要让你都，因为你他都已经连饭碗都要丢了，真的是，你这个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这个编导这个工作被取代了。对，其实你刚刚有提到，就是已经从一个主播到编导的角色的转变。那我想之前你做过这么多不同领域的节目，可能也会采访过一些很有名的人，或者说让你自己觉得印象深刻的访谈，能不能够跟我们提一个最让你记忆犹新的一次经历？
我以前就是最早开始的时候，我做过娱乐类节目，我做了大概有九年的时间娱乐类节目，然后后来就采访过的艺人就很多了，然后还跟片场，就是说影视剧拍摄现场跟片场，我想想大概采访过艺人大概总有个百来个吧，我就是确实有点不太想得起来他们的名字，大概有比较有名的张国荣啊、张学友啊、容祖儿啊、潘玮柏、范玮琪，还有谁？
哇，这都是大牌明星啊！
就是能想得起来稍微大牌一点的，杨澜、陈坤、朱基，然后陈凯歌、濮存昕，可能就是类似于这样，就是太多太多了，就是你能想得到的，可能跟我差不多同辈的吧。就再年轻的，可能因为我后来不做娱乐了嘛，后来做文化类的，比如那个时候采访的苏童、余华、史铁生、池莉，就是这些大家们，就是这些做了一段时间的文化类节目。
很好奇采访史铁生是什么样的体验？史铁生是我中学时期最喜欢作家，知道他身体不好，不知道就你采访他，感觉他是个就是日常中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觉得这些大家，就是作家类的名人，我觉得都很谦和，也很谦卑。就是完全没有距离感。那次也是因为一个杂志的一个活动，然后我去采访的，就是作家也很多，都很客气很热情，然后也都是有问必答的，甚至就是说如果有些问题可能因为我可能有一些了解不够的地方，他们也会很温和的纠正，就是说然后甚至把我带回到正轨上来，都会是这样。
真的是感觉到见多识广。那之后王婷你有参加其他节目的经历啊，但是我们现在先暂时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接下来再谈你之后的经历。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中国景德镇古典陶瓷暨古典黄花梨家具展销会已于9月20日起在西雅图中国城隆重展出。本次展销会有明清仿古瓷、黄花梨家具、根雕佛像、寿山石印章等应有尽有，特别推出特价商品，精美茶具三套只要99美元，石头餐具只要25美元，17寸花缸只要80美元。地址1237B 南杰克逊街西雅图，电话626-975-4333，626-975-4333。
2024年海湾交通 Sound Transit 将有更多的变化。随着 Sound Transit 准备为更多的地方和更多的人提供服务，我们希望听到您的声音。我们正在更新 Link 轻轨的票价和停车计划。从即日起至10月22日，请访问我们位于 Sound Transit Fares and Parking.InfoCommunity.org 的在线开放日，了解更多信息并参与调查，让您的问题在即将举行的虚拟信息会议上得到解答。请在我们的一次小组对话中分享您的想法。参与方式有很多，所有这些都可以在 Sound Transit Fares and Parking.InfoCommunity.org 网站上找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晨曦。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王婷，据我所知他是在有国内的媒体的工作经历的媒体从业者。我们刚刚也提到他其实从浙传毕业，然后有很多学习的时候的有趣经历，也在编导和记者这个职位上做得非常有心得。从不同的节目做起，采访过很多名人。其实在预采访的时候跟王婷有聊到他自己之后的职业的转型，然后也做了不同类型的节目。王婷能不能聊一聊在经历了这些早期的你的这些所谓见世面的这些体验之后，你自己的心路历程和改变是怎么样，怎么样做出决定说之后要进行转变的？
其实我想想看啊，就是一路过来就是小转折还是蛮多的。你看我刚开始说的是我做娱乐做文化，然后后来整个部门的一个框架调整，我开始去做旅游。这一切就是都基于我是跟着工作在动的，工作让我动了我就动了。整个但是这样一下子大概也就有了很多年，十来年了吧可能是。然后后来就是我的孩子出生了，然后前期我在做这些节目的时候我的孩子还小，就是说是放在外公外婆那边带，一直在他们身边，然后上幼儿园。但是后来就是说我们觉得，就是因为我和他爸爸工作都非常非常忙，你想我后来就做旅游节目，然后就是世界各地的跑，就是根本就不着家，回到家里面一天两天换一箱子衣服就又要走了，就是孩子根本没法管嘛。然后孩子要上小学了，我们想说那好像也不能这样子，对他也不负责任哈，好像有点。那老人其实带孩子我觉得在生活上可能照顾的是非常细致的，可能是属于一等一的好手，但是我在想说教育上可能还是要父母自己在做。那么就是我跟他爸爸商量，就是总要有个人做出一些牺牲和让步嘛，那么那总是妈妈做这一方面的选择了。然后正好那个时候我原来在卫视，那个时候正好在我们成立了一个叫少儿频道，做小孩子节目的。也缺人，那我就主动要求，就是说我调岗调到少儿频道去，然后就开始了做少儿节目的一个，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了，开始做少儿节目了。
的确，这是一个从一个非常可以说是光鲜亮丽，像说在全世界外面跑的一个非常外向或者说 active 的一种状态，到达了现在要静下心来，可能关注下一辈的这种成长。那我想其实你刚刚也有提到就是牺牲以及要去做选择，这个时候自己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会觉得说好像不得不这样做，然后会觉得有一些不情愿甚至是有一些不舍得，还是说觉得的确这就是我这个时候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也足够的成熟了，可以有更多的承担更多责任？
我觉得可能不甘心还是有的吧，毕竟就是说你说鲜花和掌声，你说一直享受着，你说谁会不喜欢呢，对吧？但是我觉得没有办法，就是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你都必须要去做出一些选择，这些选择肯定是有利有弊的，有得到有舍弃的，那是没有办法的。那我觉得可能就是既然我结了婚生了孩子，那我觉得我必须要对这个事情，我对我所做的这个选择负责任。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的不甘心。然后而且我其实可能会属于比较要强的，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插个题外话，就是我在做电视台的节目的同时，在空余的时间我还在做电台的兼职，我们俩算是一个半个同行哈。我在电台做了7年的兼职，就是因为 怀孕的时候肚子大了以后，就是在电视上出镜不是很好看，但是电台不受影响，所以我一直做节目做到生，然后那个时候都是属于就是有观众来信的那种。我在生孩子坐月子的时候，我们老公也经常会把那些信拿来给我看，就是说大家都在想你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其实我是不到三个，我的满月就是孩子没有满月的时候，我就已经去做节目了。其实我还是很留恋那个平台的。那么再说回来，就是说我做了这个选择，当时虽然会有一些不舍，但是我想着说可能孩子的成长在我接下来的人生当中的占比可能更加高，绝对是高于我的工作的。所以其实我的心态调整了，调整的时间也不长，就是我就调整过来，就是说我把重心放在孩子身上了。
的确我能够感受到你的那种对于你刚说的是鲜花和掌声，我想象的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表达的向往。其实很我觉得想要展开一下谈，就是你觉得从你到从学生一直到主播，然后后来做少儿节目，我觉得你一定是对这个职业或者说对这个舞台吧是有一种依恋在的。就是什么东西驱动你，你想到它，你热爱它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哪些方面？
我不知道，其实刚开始当初报这个学校的时候，其实是我是瞒着家里人的，因为我们家里人没有人是从事就是文艺方面这一行的。所以我不懂，就是说我爸妈会不会支持或者是什么，是我瞒着他们偷偷的去报名，然后去做前面的面试之类的。我不知道呀，我可能是我觉得就是说一个是它可以增加我人生的阅历，还有一个是我觉得在我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收获到一些观众的反馈，对我节目的肯定，对我来说也是支持我的一种动力。同时我觉得在做某一些节目的时候，我能够帮助到一些人，当然我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我觉得在我的有限的力量当中，我可以帮助到他们，可能是让他们的生活更好，可能是让他们的心情更好，可能是让他们的家庭更和睦等等，就是说我觉得这对我来说都是加起来可能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因素吧。
的确你刚刚提到即使你在怀孕的时候都还在很努力的要做节目，那我想一定是对这个东西觉得是一种有期待有向往，你才会去这么选择。然后你刚刚提到说你先生跟你读者来信，其实我想的真的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场面，就感觉他也很支持你在这个你的这个可以说职业生涯过程中，你的家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我觉得我的老公，因为我们是同行，所以我觉得在我的工作当中，他起了非常大的一个推动作用。虽然说就是说为了孩子上小学，我觉得做出了牺牲，但是在后来的每一步，就是孩子慢慢的成长的每一步当中，他也在推动我成长。就是因为我原来只是一个主持人，对，然后但是我老公就跟我讲说，他说随着年纪的长大，你不可能永远只做一个主持人，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在主持人看到的这些现象，你换一个高度，换一个层面，你看到的是另外一种，就是对我人生可能是一种更加充实，我的人生经历，我的阅历的一种。所以我后来慢慢的就是说我做了一档栏目的制片人，这也是他在推动我的。就是我到了少儿频道以后，做了一档节目的制片人，然后我发现确实就是说我接触到的人也不一样了，层面也不一样了，就是对于我的思维模式这种也打开了，我觉得可能看问题就不再局限了。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我们通过竞选，我当上了节目部的副主任，然后又当上了节目部的主任，这每一步都是他在后面推动我的。他的理念是孩子是需要照顾，但是孩子有他自己成长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不能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他身上，我应该有我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圈子，对不对？他希望，他是在推动我一步一步的往上走的。不然按照我的性格，我觉得我其实是还是有点安于现状的。
这个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可能我有点刻板印象，我觉得很多男生，因为我自己也是男生，男性在家庭里面当可能另一半是这种比较同时要兼顾家庭和事业的时候，可能都会希望承担一些更多的责任在家庭里面，然后不用在外面那么努力。但是他一直非常支持你。你先生是，你说是同行，他是做什么工作？他是怎么样会有这些见地，或者说坚持这些鼓励你的这些动机？
他是我们另外一个频道的节目部主任，他也是从卫视这样到另外一个频道这样。但是我跟他是一个互补型，我前面说了，我做过所有的节目，就是没有做过新闻，但是他就是一直做新闻。他是一个新闻出身的，所以我是感性思维，他是理性思维，我们两个人是互补的一种方式。
你们两个真是媒体世家，我想你们的孩子之后，贾元轩同学应该也可能我们也会提到，是现在我们电台的这个明星主持人但是那就说远了，我们还是先说回来，你刚刚提到就是之后做回了少儿节目，我想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也在寻找方向，然后在探索节目的内容和形式的时候，你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些思维的一些碰撞，然后最后选择了一个做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
其实刚到少儿频道的时候，因为前期少儿频道成立的前期人也比较少，所以我们只是做一些唱唱跳跳的，或者是一些运动类的一些节目，就是很低幼的，就是小学以下吧，反正就是我们做这样的一些节目的。但是慢慢的就是说，我刚开始也是做这种运动类的节目的，他们都叫王婷姐姐，王婷姐姐，我也是做这样的节目。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说，我觉得孩子的成长其实除了唱唱跳跳，除了运动以外，他们的身心也是需要被关注到的。就是尤其是当时我的孩子也处于这样的一个年纪，而且少儿频道有很多的就是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就是孩子还小，然后他们都要关注家庭，就是都是处于一些这样的一个年纪。然后这个时候我可能稍微在育儿上有一些心得，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我也是迫切想要了解孩子成长的更多的方面，我想可能也是我们的编导们，然后包括我周边的一些朋友们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我就是一直希望做一档就是关注孩子身心健康成长的这么一档节目。然后后来经过很长时间的策划，然后我们就诞生了这档节目，叫《亲爱的小孩》。然后这档节目是集合了我们部门最精英的人才，因为它是一个访谈类的节目，然后也是我们的那年的一个重点节目，大部分的编导还都是有孩子的，可能会心得会比较好一些，就我们就转型做了这么一档节目。
的确，我觉得我听起来你的整一个作为从业人员、职业人员的成长历程，其实和你的生活是分不开的。这也是我自己做媒体的时候一种体验，就是你如何能够做出好的内容，其实这个内容一定要是真实的，这反应是某种真实存在的情绪，才能够引起更多的人的共鸣。如果说这个情绪、这种体验、这种话题是你自己本身就所具有的、所好奇、所向往的，可能就会更加的就可以更加的打动人，你做出来的节目也会更能够让人感同身受吧。我个人对你这个节目的选题我非常非常感兴趣，因为我自己也是，我觉得精神健康这方面是我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在做这个节目的过程中，我想可能一开始是因为自己的家庭或者说生活的状态这方面感兴趣，那做了这个节目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体验或者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访谈的经历啊，一些 takeaways？
做了这个节目大概也就一个月不到的一个时间，我都有点想放弃，我都不想做这档节目了，因为我以前我一直觉得我们的生活是非常，虽然不能说是非常的富裕，但是我们至少温饱小康，还至少还行吧。我觉得我们的同事，我的朋友，就是都是很幸福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做了这样节目以后，因为我们要关注到孩子的成长，所以我们的选题可能会偏向一些比较小众的一些，但是这些小众其实让人还是，我觉得还是看着有点就是比较心酸的。其实在 我让我看到，就是说其实我不是每一户每一个人家都是这么的幸福快乐，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些状态。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有些孩子就是说家里没有钱，读书读不起，有些孩子住在山里面，就是进趟县城可能都要花上半天的时间，就是这样。比如说还有一些不健康的孩子，比如说我们做过自闭症的孩子，就是你看着特别的心酸。我记得我们那年做那个自闭症的孩子，当时也是个自闭症日嘛，在这之前我们做的，然后我记得当时好像请了三组家庭，印象有点模糊了，有本地的，然后有上海的，就是请，然后还请了医生，请了专家。当时这个节目真的是录的一度都录不下去了，因为整个演播厅里面家长在哭，我也在哭，编导也在哭，我们有些男的摄像也在哭，就是这种状态。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当时节目录制的现场，就是我们为了整个节目的录制，所以我们选的孩子都是一些比较安静的，就是不会是大吵大闹的那种孩子。我们是编导是有经过选择的，就是自闭症的那种症状哈。但是实在是他们真的是太安静了，就是安静到就是完蛋了，我现在跟你说话我都想哭。
哦，的确是感觉非常有很多情绪在里面的一些经历。
就是那些孩子就是安静到就是你不管谁叫他都没有反应，他沉浸在自己的这个整个世界里面，也许他在玩面前的一个玩具，完全也许他在玩自己的一个衣角，就是你能理解吗？就是说等一下我稳定一下我的情绪。
没事没事，就我觉得我想应该是因为你自己，就像你说的那个时候是刚刚做一个新手妈妈，然后有很多投入在家庭里面的爱，然后虽然说对事业有一些这种依恋，然后对舞台的想法，但是人就其实你自己也在成长，你自己也在变得越来越关心在乎，然后会感同身受，就像我们现在谈到的。所以我想我们刚提到就真实的情绪和去反映这种社会上真正的这种问题啊，或者说这些家庭，然后你自己又是一个很有爱心，同时自己又是一个刚刚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母亲的一个这样角色，所以我觉得肯定你的这种情感上的这个依托和 attachment 我觉得是会很强的。
对，就是我在管孩子的时候，我对他爱他都会有反馈，但是这些孩子就是父母把爱给孩子的时候，孩子不但没有反馈，甚至连一点点反应都没有，就是那种沉默，整个演播厅现场的沉默到整个空气都停滞都凝固的那种安静，真的是很可怕的，就是很心酸的，让人就是不管你叫他也没反应，你冲他笑他也没反应，他完全好像跟你是两个世界的人，但是确确实实他是妈妈生下来的一个孩子，就是两个人是骨肉相连的，但就又可以像陌生人一样那种。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觉得什么对孩子有什么成长的希望，希望他成为这个什么那个，我觉得任何一切都不足为道，只要孩子健康真的才是最重要。
而且这个健康不仅仅是身体的健康，可能也是心理的健康，就是你会觉得说有的时候经历一些大起大落大风大浪，就想要追求很多东西，但是其实最后就像你说的，回到家庭，回到能够享受每一天的这种过程，然后知道自己有感恩的感觉，可能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体验。听起来你刚刚的这个体验，其实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父母而你很触动，这个时候你觉得你看到这些父母的这种他们的孩子是这样子，你自己会觉得说哦，其实挺难的，或者说觉得其实做父母也不容易。
确实做父母确实是很不容易，就是你如果说是一些，比如说我在想有些你刚才说比如说身体上的一些残疾，那些孩子们就是如果身体上的残疾，外观看得到的残疾，就是说可能我们都会去关注他去关心他，但是那种内心孩子内心的这种不健全，我觉得父母很难表述，就是然后也很难你关心他，你付出就会有对父母有帮助，甚至对孩子有帮助，就是你有一种无力感，就是我作为旁观者我都会有一种无力感，我想作为父母更是那种无力感，这种真的是很揪心的。其实是
的确，那在那次做关于自闭症家庭的这一期节目中，最后可能你刚刚说 录制很难，我想最后还是录完了。最后节目的落点和达到的效果，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一些采访到的经历，或者这孩子他们到最后应该也可能会开口谈一谈，那他们是说了一些什么，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表达？
三族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可能答了一个也没有叫人，就是可能是表现了一些，比如说他好像是点头还是摇头，类似于这样的做了一个动作，但是就这么一个动作，其他两个孩子一点反应都没有，完全没有反应，然后他也没有叫爸爸，也没有叫妈妈，开口都没有开口。整个节目录下来，我们最后的成片是40分钟，我想我们大概录了几个小时吧，孩子一句话也没有说。是我试图跟他沟通没有反应，父母试图跟他沟通，专家试图跟他沟通都没有反应，他就是头一直低着在玩他自己手中的东西，根本连头都没有抬。有一个孩子有反应，点头摇头的反应是因为爸妈把他抱在了怀里，好像然后这个时候有了那么一点点反应，就那么一点点。
的确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节目，我觉得我听你谈起来，我觉得自己也应该是要可能更加的去自省啊，自己对生活的态度以及可能关注自闭症这个群体啊。非常感谢王婷跟我们分享她在做了编导之后做《亲爱的小孩》这档节目的一些经历。我们现在进一段广告之后再继续展开。
Four Culture 荣幸的宣布，公共诗歌征稿现已开始。我们邀请所有居住在 King County 的居民就登陆之地这一主题提交不超过50字的诗歌。您的诗歌有机会在公交、在线以及社区中展出，作品截止提交日期为10月30日，请访问 forculture.org/poetry 了解更多关于公共艺术项目的信息，并参加今年秋天的社区诗歌工作坊。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你今天穿毛衣会不会有点热呀？
不会。McDonald's 现在供应 Pumpkin Spice Iced Coffee， 就是说我们正式进入毛衣季节了。
有道理，可你穿的是冬天的厚毛衣哎。
只有这一件干净的，管不了太多了。
秋天的到来少不了 Pumpkin Spice Iced Coffee， 现在 McDonald's 中杯冰咖啡只要2块钱，无需穿毛衣也可享受限时优惠，价格和参与活动的店家可能有所不同，不可与其他优惠合并使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晨曦。今天我们又请到了王婷，她是在国内的媒体从业者，之前从浙传毕业之后有做电台主播，做过除了新闻以外很多种不同类型的节目，采访过很多媒体的娱乐圈的大佬。那最后我们在上一段的时候谈了一下他之后向编导这个职业转型了以后做了一些针对于家庭的节目，尤其是一档叫亲爱的小孩的节目。这档节目有采访过自闭症的家庭，他自己有很多的收获和成长，的确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社会中不同的家庭的这种辛酸和冷暖吧。那王婷，你之后自己可能你刚刚提到有晋升，有当到节目部主任，包括你在做学生的时候，你有提到说自己的境遇和自己的视野随着职业和团队的变化会不断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当你到了节目部主任的心态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什么样的转变了？特别是在之前做这些节目的时候，这些体验有没有给你一些新的一些看法和见地？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做主持人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在前线嘛，你会跟各色人等打交道，然后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也让我见识了人生百态，培养了我的耐心，也算是丰富了我的阅历吧，就是也是我人生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经验。因为确实毕竟未必会有那么多人可以跟我一样，就是说有那么多的机会走出去去跟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所以我也是很感恩，就是说那些年的积累，这些年的积累也带到了我后来的工作岗位上。就是其实做主任，我觉得首先你要有过前期的工作经历，你知道什么样的节目是一个好的节目，对吧？然后你要知道，就是说什么样的节目 对于主持人、对于编导、对于摄像是有利的。然后包括我在审查每一档节目的时候，我会知道就是说大家对这档节目投入了多少，付出了多少，怎么样做可能会更好，可能我会有一些更加专业的意见。那反正现在的我觉得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把控好每一个播出去的节目的内容和质量嘛，对吧？要对得起就是说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以及为我们节目投放广告的金主爸爸们。我觉得这两者要取得平衡，但是很难，反正也是我也一直在探索摸索的这么一个阶段吧。
其实从你在学校的时候，我看这些节目的时候到现在，可能互联网的时代有很多短视频的平台，我想媒体的整个体验以及大众消费的内容的方式和习惯都改变了。那我想对于这种在相对来讲比较传统的媒体里面工作的体验是会如何被这样子的新的潮流所影响？
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有冲击，但是影响不大，因为大家的受众不一样嘛。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一些自媒体也好，一些新兴的媒体也好，就是其实也是我在学习的一种一个过程。就是他们也有一些好的方面，比如说他们的后期制作呀，或者他们的着眼点呀，包括有一些年轻化的一些视频平台，我也是在看他们的节目。我几乎就是说一些大的好的节目我都会看，这是我下意识的，这是一种学习的状态，我会去学习，然后我也会就是用一些他们好的一些点子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但是毕竟我觉得可能平台不一样，然后受管大家的要求可能会不一样，然后所以我觉得未必能够做一样的节目，或者一样的内容，或者是一样的方式。我觉得每一个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新的东西我们是一起在学的，包括有一些好的节目，我会组织大家一起来看，一起来学，一起来探讨，就是说哪些点我们是可以去学的等等，就是这样子。
近期印象比较深或者说组织大家一起学过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我会看一些比如说一些年轻化的B 站上的一些晚会，比如说他们的一些点，就是他们的包括中秋晚会也好，然后前期的一些晚会，包括他们做的一些嘻哈类的节目也好，我都会去看。但是我看的不会多，就是如果说好我可能会看个两期，如果不好这一期看完我就不会看了，因为我觉得没有可取之处，我也不会去真的，我其实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看这样的节目的，而不是说可能会是真心热爱或者什么，但我只是吸取他们一些好的点，然后多看几期是这样子的，然后并且把这些节目介绍给我的同事们让他们去看。
的确，我对于 B 站前几年有一次，我不就是中秋还是新年晚会，他们组织的面向我们这种90后80后的节目的编排，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觉得有一个是海德威变奏曲，是哈利波特的主题曲，然后我就想哇，这个春晚肯定不会有这样的节目，然后还有一些甚至是二次元的节目。我不知道，其实我想你作为一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对于这种前沿的潮流我觉得也是会紧跟的，像我妈，我估计她也不一定知道 B 站是什么，但是你可以说出来。就你觉得他们新兴的节目 ，B 站这种频道也好，节目的调性和属性，以及内容的选材、新的表达的模式，让你最值得学习，或者说你觉得哦，我之后可能在自己的节目中想要去有限的尝试的方面是哪些？
我觉得他们首先一个，他们的可能切入点可能会比我们在传统媒体上来说可能会更年轻化一些，然后他们可能受约束的，他们可能会更自由一些，相对来说，所以他们比较大胆，然后再加上他们可能的整个团队可能会更年轻化，所以他们的思维模式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很多点我是根本想都想不到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有很多年轻人能够加入到传统媒体，然后 给我们做一个，你说一下子做一个整个推翻，那可能是不可能的，就是可能是慢慢的慢慢的给我们做一个引导然后调整。我现在也在试图接受年轻人的一些新的建议，比如说包括他们的剪辑方式也好，都非常的跳跃，我有时候都看不明白，我说这是干嘛的呢，这是什么意思呢，但是他们说这就是现在年轻人最能接受的一个方式，为什么这个人的点击量会那么高，他们会给我看这些东西。嗯，我的剪辑模式，我的思维模式可能还是过于传统了一些，所以我也是在不断的学习。
但是我想你的精神内核，你的这种所谓人文主义的表达，对于社会的这种关注，其实我觉得这是短视频平台所缺少的。因为短视频平台它其实不能够承载，它不能够承载某种主旨吧，它只能够有某种体验，或者说是某一种很快速的一种兴奋剂一样的感觉。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自闭症家庭的关怀，这种人文的一些的话题的探讨甚至去教育大众，这样说起来可能有一些精英主义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学的这种所谓媒体的这些议程设置的功能，这是我非常认为是很神圣的功能。我觉得如果说可以把你刚提到的新的观众的消费的模式以及新的表达的方式和这种相对来讲传统一点的这种所谓老派的这种主旨去结合起来，我想一定也是能够做出非常非常好的节目啊。那我想你刚刚有提到很大的一部分也是要帮助年轻的编导，然后要提出专业的意见。当你看到你的下属、你的节目部的同事，会不会有看到你曾经的你的影子？然后这个时候你对他们的指导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意见，或者说会帮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吗？
当然会。我其实真的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年轻过嘛，对不对？然后我努力试图就是说让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走过的那些弯路不让他们走，然后我也试图就是说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多了，然后年轻人越来越多在挤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迫切的非常的需要机会，但是机会太少。所以我觉得我其实有时候也很着急，因为我想到了我自己的孩子将来也会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我觉得作为过来人，我如果我的能力可以的情况下，我会帮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去试。年轻嘛，试错不要紧，就是对吧，只要不犯原则性的错误，我觉得都不要紧。所以我很愿意让他们去尝试各种机会，我都愿意让他们去尝试，然后我也会带着他们去尽量不要，至少我走过的弯路他们可以不走了吧，当然也让年轻人听得进去。
一些什么样的是比较典型的弯路，就是有没有那种是即使我不在媒体从业，我不在浙江广电集团从业，但是我仍旧能够在我的工作中所应用的一些高屋建瓴的一些指导。
那也倒也没有。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就是你要去采访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首先我们怎么说呢，我觉得前期的调查工作要做得非常的仔细，至少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对他不认真不负责任，然后可以尽可能的去查找一些他的资料，就是说你不要说上台就去做这个事情了。第一，我觉得这是你是对对方的一种尊重。第二，我觉得这也是对于摄像的一种尊重，就是你不会反反复复的去录制这些东西，对吧？然后我们也不会浪费更多的时间，包括也是对后期的一种尊重，这是最起码的。我觉得专业素养，我觉得在平时的时候我会提醒他们，就是一定要能够达到一个水准才可以，不然的话不但是丢比如说电视台的脸，也是丢自己的脸，就是很多机会你错过就没有了嘛，对不对？我今天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你没有做好，那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一些反馈的意见。所以我觉得但凡一旦有机会，我们不要再让他轻易的溜走，要好好的把握，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
非常的受用啊。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其实虽然我作为一个业余的兴趣爱好者在电台 做志愿者，但是我觉得也可以因为王婷的这个出现可以让我有机会得到一些专业的指导，麻烦你给我指导一下我的采访怎么样可以变得更好，基于你跟我的沟通目前为止。
真的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你这样说我真的是不好意思了，都已经，我只是一些，只是可能我做这个行业年数长一点，就是我一些不太成熟的一些经验吧，反正我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反正就仅此而已吧。你说真的建议和意见我没有
啊，太客气了。对，我觉得其实听你说这么多啊，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你能够走到今天，或者说职业发展上有这么多多元化的经历，然后也有带入很多自己的真情实感和思考进入到你做节目的过程中，我想一方面是因为你的专业素养和你受的教育受的训练，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你自己对于家庭或者说对于爱可能本身的理解啊，无论是对于家庭的爱，对于甚至是对于自己的爱，以及对于这个社会的爱。其实我们之前有提到逐渐自己做妈妈了以后会把一些媒体里面的一些从业的经历可能会逐渐的贯彻到你自己的家庭生活中，或者说有意去引导你的孩子，能不能够展开讲一讲在这方面，就是如果是在教育自己的孩子的过程中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作为媒体从业人员的心得？
怎么说呢，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看我这样说话跟你说话还是节奏很快，然后好像还是很开朗，但其实我是一个内向型人格，我的人格测试是 I 型人格，就是一个绝对的内向型人格。然后我不知道我的孩子是因为就是说娘胎里带出来就是这样，还是说是因为就是从小老人带的可能比较细致的缘故，我的孩子也是一个内向型人格，也是个爱心人格。那虽然他现在也做主持人，包括他可能跟我一样，就是说站在台上的时候，台下有多少人他都不会怯场，就属于那种。但是私底下就是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那这一点就是我，而且是一个胆子非常小的人。这个就是从小学小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出来了。然后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带他出去玩，不管我只要哪怕是我在身边，他都不敢跟人家去打交道，然后手中的玩具被人家抢走了不敢做任何的反抗，就是抢走了就抢走了无所谓的，然后从小的时候也被同学欺负啊，就是这样，他也不敢吱声，然后也很内向。我记得他上学前班上了一年，然后学前班毕业了以后，这一年他能叫得出的同学的名字大概不超过三个人，就说明他不合群嘛，他不敢跟人家去交流，不敢说话嘛。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发现他的性格了，我就有意识的去锻炼他的胆子，就是我是想说，就是其实孩子越小的时候他的性格越能给他纠正过来，慢慢的给他调整过来。所以我觉得如果家里的孩子也比较内向，如果你看到了这个问题希望他外向一些的话，我觉得越想去纠正他可能会越好一点。然后就是我也是很感恩，我不是说上小学我自己带了嘛，我就很感恩，就是他们小学里的从一年级开始的每一个老师都对他非常的耐心，因为我跟老师沟通过他的情况，那么老师也因为要照顾这么多学生啊，他也只能是适度的，就是比如说老师开始让他管管饭啊，帮别人盛盛饭啊，收收作业啊等等。然后我也有意识的会带他去我的单位看我主持啊，看我采访啊，就是这样，然后慢慢的就是让他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来，让他去培养，然后慢慢的他就可以在学校组织一些活动啦，然后他也可以去采访啦。我记得他当年还采访过江西的，是江西的吧，奥运冠军江玉媛，然后还有那个我们杭州的那个奥运冠军孙杨。那个时候他胆子已经很大，就慢慢的开始不害怕了。那当然可能是因为我的职业的关系会这样，那我想别的爸爸妈妈也可以有意识的去引导自己，比如说家里有内向孩子的话，但确实父母要付出很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其实你说起来很轻巧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啊，从他从在小学幼儿园的时候那么内向，到可以像你说的 多大的舞台都不怯场，然后可以采访奥运冠军，我感觉你中间应该省略了很多，是有意的培养他一开始就去做一些什么，比如说小记者的活动，然后或者说一些小的采访机会，让他有机会去在台里面得到历练一下，还是说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可以走到就是采访奥运冠军这样子的机会的？
因为也是就是从学校里开始嘛，学校里慢慢的比如说有班级的活动呀，嗯，然后开始，其实我是慢慢的，就是说我他小学的时候，我有意识的就是请他的好朋友到我们家里来玩，或者我们逢年过节，我们两户人家、三户家庭一起出去玩，就是让他自己有一个同学的小圈子，锻炼他的胆子，从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慢慢越来越多，然后我看他能够走出去了以后，我就开始慢慢的带着他。有一些不是非常重要的场合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的一些场合去去看我采访啊，然后有一年有一个交响乐团，然后正好有个机会说需要孩子上台献花，然后我就带着让他们几个孩子上台去给那些交响乐团的人献花，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在学校里让他去主持一些小活动，再慢慢的当我们的小记者去采访同学，然后一步一步，确实这个经历时间战线有点长，但是我觉得只要家长有耐心，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能吧。
的确很需要耐心，我觉得我们可能没有足够的讨论过你的这个特质，我觉得你的整个职业生涯包括你的家庭的生活中，我觉得耐心是我觉得听出来一个非常始终如一的一个品质，就是其实你像我有的时候我妈对我是另外一个极端，我可能从小有点皮，但是她的话就火来了以后就不会管那么多，但是我感觉其实对你来说你得不到反馈，但是你可能有的时候会去更加努力的去想一些具体方式，然后找到这些机会，其实是需要很多经营的。
对，
如果说有
啊，
你说，
我说其实我的脾气也不是很好，你看我说话的节奏你就知道我是一个很急躁，就是说我性子有点急的一个人，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有时候也会发火，但是发火完以后我会反省，这样我会慢慢的反省，然后适当的做出调整这样子。
我觉得你这个性格就很适合做节目部主任了，就是非常这个热情洋溢的，非常的激动的去探讨节目，然后给年轻人让重要的这些意见，对于家庭来说可能也是一样。那如果有家长现在要来问你说，哎，我的孩子可能也是比较内向，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是可能是他们是在美国或者是在国外没有这么好的像你一样的职业的平台可以让孩子去得到历练的，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或者说从什么样的事情来做起去一步一步的带动这个孩子的性格的这些打开和转变？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我觉得其实孩子各有不同，你不能要求所有的孩子往同一个方向去发展，对吧？我觉得只有适合他的才是最好的。内向的孩子我觉得未必也有什么不好，包括我刚才说我也是个内向的人，我的孩子到现在也是一个内向的人，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当然如果你希望他不要很闭塞，就是说能够打开自己，那我觉得家长的付出是必须的，你不可能让他你让他变外向他就变外向嘛，你肯定是要投入，你去慢慢的给他创造环境，创造条件，创造机会，这样子对吧。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把他让他去采访，我只是觉得比如说我们孩子过生日的时候或者是儿童节的时候，就是我会邀请他的同学到我们家里来玩，就是他可能我会从他的嘴巴里听到的那些同学的名字，那说明是跟他相对来说比较熟的，我会跟他们家长沟通，要求邀请他们到我们家里来玩，甚至邀请他们的家长到我们家里来玩，然后慢慢的到了比如说像现在这样的十一长假呀、五一长假呀，这样子我们会约上几户家庭一起去省外玩，比如说一些游乐园啊什么的，我想这样孩子可能更方便沟通，然后等到这两个孩子熟悉以后，我就会再扩大三个四个，就是慢慢的就是把这个他的群体扩大，包括他们父母的群体我们一起在扩大他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 旅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到人多的地方去，这样子。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我记得他其实到初中的时候他还是有点，还是胆子很小的。然后那年我记得我带他去哪里，去英国，是我们两个人去的，他爸爸没有去。然后我前期是跟他讲好的，我说我们要分工合作的，我会做前期的攻略，就是把所有的路线景点全部都查好，但是最后落地实施我是需要他来做的。就是但凡飞机一降落英国，那么包括我们要出排队出关，包括我们要去酒店，包括我们去景点，包括坐地铁公交问路，这些都是需要他做的。虽然前期是答应的好好的，但是落实过程中还是有点胆小，但是只要一次两次他肯走出去，他前期有过心理建设，他知道他要去做这件事情以后，然后两次有反馈以后，得到了很好的反馈以后，他慢慢慢慢的胆子就大了。哦，对了，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家长在家庭聚会上，我觉得要说的是，经常会让孩子去表演这个表演那个，就是有很多内向的孩子其实是不合适的，就是你越是推他出去，他的心情会越紧张。所以我这一点我是建议家长是最好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不要为了展现孩子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谓的才艺去博大家一笑，或者博得自己的虚荣心的满足，我觉得这一点非常不合适。这点我们从小到大他自己不愿意，我们从来不会逼他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始终如一从你的这次采访中听出来的就是一种换位思考的精神，无论是你自己的采访对于孩子的教育，我觉得我收获很大。我觉得等我有一天我要带我的娃的时候，我要回头把今天录的这期节目翻出来重新再重温一下，然后再自己醍醐灌顶。今天非常感谢王婷上我们的专家论坛节目，我们谈了很多，从你的早期的传媒的经历、受教育自己得到的主播的历练、采访的趣事，一直到做节目部主任、编导、帮助后辈以及家庭采访中的获得的收获，以及育儿一些的心得。非常非常感谢今天你的时间和您的耐心，我们有机会继续在台里面的节目相见。
好，谢谢晨曦，听众朋友们，拜拜
拜拜。
我要告诉